再补充一样刚才那个孩子的死的问题。第一点，第六节他说，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连续这个字在二十二节，我再念一遍，因为我想或者亚威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这里连续两个发生的有前后的因果关系。八位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所以他求神连续，神也不连续他。这个要告诉我们讲一点，就是说圣经上说，你如果不去连续赦免别人，神也不会去赦免连续你。同样的，如果你是连续别人的人，神就因此来连续你。马太福音里面的第五章里面他说，连续人有福啦，因为他必得连续。所以一个人他对于别人的连续，他会受到神的连续。这是第五章。马太的第六章神说，主耶稣说，那如果你是赦免我的罪，是因为我赦免了人的罪。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没有赦免了人的罪，所以神也不会去赦免了我们的罪。这个是一个非常公义公平的一件事情。有两点我们可以发挥的，就是第一个，神对我们过去所犯的无知的那一种罪，神透过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了。神这样的赦免目的是要叫我们学习神那样的连续，那样的赦免人。箴言里面有说，一个会连续赦免人的，他就是自己的荣耀；一个不会去赦免连续别人的，他等于是羞辱他自己，也羞辱了神。因此我们在这一个十二章的里面，他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为什么神不听罪人的祷告？是因为罪人他的献祭神是厌恶的。那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恶人，大卫就是这样的恶人。这样的恶人他要受到神对他公义的赏报，他要求神连续。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要他本身是连续别人的。因此这个要对我们要展开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的祷告问题。很多人他的祷告就像外邦人的那一种神明上的那种祷告，他认为有求必应，这是外邦人的神明，他去拜那个。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明，我们的神明绝对是公义又公平的。所以我们不要以说我们的祷告你没有照着神所喜悦的事情去做，也没有照着神所喜悦的去祷告，那你今天你的祷告并不会改变神的心意。很多人以为说他只要拼命的祷告，热切的祷告，他就可以来改变神的心意。很多基督教的朋友他们对祷告的观念就是这样子，彻夜祷告、禁食祷告、催逼神祷告，那么他们说有异象了，神的异象，他要叫着他这样的异象的祷告，然后特别的去禁食祷告、拼命祷告，看起来好像有很多果效出来了。可是这样的祷告的最大的前提错误了，是因为他们认为我只是借着祷告我就可以催逼，就可以改变神，这是他们最大的错误。我们今天要回悟到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典章绝对不改变，神一定按照他不改变的这个律例典章，他的公平性来对待我们人。神吩咐我们要是连续人，这是神的律例典章。我们如果像大卫王这样的，他以前他是一个连续人的人，神会垂听他的祷告，会他的求告，神神都喜悦。从第八章以后，大卫王所做的这些事情都不是在联系人的人，是伤害人的人，是像列邦的列国的王一样的那种可恶的这种那种恶根性又整个都浮现出来了。 神就不会联系他。大卫的悔改也要必须要从神不联系他，他要承认，他要接受这种行为来学习，他是不是真正的悔改。哦，又回过来了。神今天我们来看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充分的来表现出有悔改的果子出来。圣经非常重视这种行为的这种果子，是因为神以前宽容了我们一切的罪债，我们对于神宽容的这些罪债，我们有没有透过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联系人，来充分的来表现我们真正的悔改。所以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还债的一生，简单讲，基督徒的一生就是悔改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大卫王从第十三章以后，他不断的来做错事情，他好像转变了另外一种人一样，不做也错，做也错，很奇怪。圣经上用这种反面的文章来告诉我们，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到，我们一生就好像大卫王一样，以前我对大卫王的犯罪竟然没有死，我很不能了解，神似乎好像是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的公义的来行使，他犯罪就应该该死啊，为什么他没有死？这很困扰我。以前我也曾经被人家质问过，我也跟人家来探讨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大卫犯奸淫杀人罪，按律法他应该要死的啊，可是大卫没有死。所以那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新约是根据大卫王这样的一种恩典的一种约，他不是在像旧约那样的一种只重视刑罚的那种行为之约，而是信心的恩典之约。很多人就引用大卫王来为了他们今天不必照着律法的那一种刑罚来受审判的，他认为我们信约就是这样的，那他认为这样叫做福音。因此有很多人，他们对淫乱、对杀人的这个事情，他们也认为说他也可以得到赦免，他也可以得救。所以他们在翻译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时候，那个犯了淫乱罪、乱伦罪的，娶了他的继母的，原文就是他的母亲，他认为这个人的灵魂可以得罪得救，但是他的肉体是要受刑罚而已，但灵魂可以得救。我们的翻译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来翻译的。他说要败坏他的肉体，他的肉体，原文没有他的，原文只有肉体，要叫他的灵魂得救，那个灵他的又加上去了，原文只有这个灵，那加上他的，这个要告诉我们好像是这个人的问题而已。那这个人肉体被败坏了，那今天呢他的灵魂可以得救。这个也是变成了为什么翻译这么样的重要啊。翻译的重要会决定了很多人对圣经的解释，以及他们对他们的行为上的一种错误的一种行动。我们会发现说真的翻译本啊，是一个人他的本身对圣经上的解释，他这一个人他的信仰如何，他看的圣经解释出来的就是如何。所以我们会回顾到和合版当说，他们这些传道士他们是用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教义来翻译圣经的，所以翻译圣经是一种传道、一种传教。天主教他们也翻译他们的圣经，他们叫思考本，用他们的教义来翻译圣经，所以他们要透过翻译的圣经来教化，来稳固他们的信众。新教的传道人也是要用他们的翻译本来定为权威，然后要来稳固、来教化他们的信众。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翻译影响人信仰的这样的重大的意义在内，我们不可小觑，我们也一定要小心。无论是神观，无论是基督论，无论是受圣灵论，无论是律法观等等，这些圣经上最要命的最重要的一种信仰，大概在和合版的里面多把它，不是故意弄错的，不然的话就是他因为有他自己的神观，自己的教义观念，有这样的深意偏见或成见，导致于他会翻成这样的和合版。这个只有你对圣经，你真的神要透过这样的人要来试验你，要来查验你，你是不是真心爱慕真道，神就容许这样似是而非，好像可以造就人的，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陷阱。如果你是一个谨慎的人，你是一个爱慕神的人，你会从很多的陷阱的里面你要去小心防备。如果你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你是一个简单容易受骗的人，你就会像一般人认为说翻译没有什么，我们有圣灵就好了，圣灵会带领我们从那个人的错误当中里面去得到保守等等，这些歪曲扭巴的很多人对圣灵的看法，事实上也很多人认定这样的翻译本是正确的时候，事实上他等于是已经受了洗脑了，因为他天天只看一本圣经，就是和合本。那为什么神要感动各样不同的人要不断的要来翻译不同的圣经，无论是中文的，无论是英文的，或是其他的译本呢？为什么呢？他当然就是要告诉我们，他们认为这样的翻译只有一本，会造成独家的权威的，而这种独家权威的那种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那大概我简单的来补充到这里。安顿的事情第十三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在文学上，他在描述上，他非常的谨慎，所以十三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章。我简单的讲，就文学的这个写法来讲，他很重视四，一二三四的四，这个字，四这个字，他不断的在重复。好比说第十二章里面，他强调四倍，还他四倍啊，从第十二章，那第十三章呢，出现四的这个字。他常常出现的那就是有四次的，好比说躺卧，他跟他躺卧那个字，房子的那个屋子，还有就是电路，这个宠物的常常这出现的四次，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犯罪的这个经过有传过四次。那再就是三十二节跟三十三节，它里面有谈到杀死的这个杀字，事实上这个字也是一样的，四一九一也是指四次，有四次。另外四次的倍数的有八次的，好比说王的种植以及妹子，这个有八次之多。更多的就是十二次，四的倍数。兄弟，兄弟这个字有出现的十二次。再来就是有四段，四小段，四个小段就是王跟他的儿子描述的，有四段，六节跟七节是第一段，二十一节第二段，二十四到二十七节第三段，第四段三十一到三十九，他分的这个四段来描写王跟他儿子之间的关系。圣经中为什么用四要来代表呢？四就是属地的，我再讲一遍，属地的是四，属天的是三跟七，属四跟它的倍数表示说人属地的，人的肉体，人的这个意念，简单讲就是属人的，属人的，属地的，属肉体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他故意的，他就是要把这种特性把它连让我们去了解。 我们今天我们要向着神，一定要是属神的、属灵的，不要属地的、属肉体的。我们所敬拜的是属天的、属灵的，在天上的这位神，所以他的数字他会用三或七来不断重复。同样的，你今天是在属地的这个地方的话，他就是淫乱、犯罪、凶杀、说谎、邀功等等很多人的诡诈，属地的，所以他用四。因为我现在在读圣经，我不断的来看得出，原文圣经里面有不断的在这个方面，它的用词上面的讲究，也要告诉我们在神学上里面的用意。那神学上的用意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他要讲出的世俗代表的这个世界，跟神所代表的那一种属灵神圣的那个世界是完全区分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分别出来。如果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像约拿达这样的人，是的，你会好像是你是四通八达的，你好像什么事情都是你在掌握的，坏事他掌握，技巧他掌握，然后以后他也好像表面做很好的好人，他也在邀功等等，这种人会出现。而且呢，他没有受到什么的任何刑罚，他背后要告诉我们，这里面有撒旦，就像我们弟兄说的，这里面有魔鬼做他背后的主使者。撒旦是聪明灵巧的，所以圣经有位记载说，这个约拿达他是极其狡猾的，他跟那个乐园里面那个蛇，他用同样的字眼就要告诉我们，如果神给人的聪明智慧你误用了，就跟撒旦一样，然后他会变成自以为是的、自以为聪明的，他不会再认识神了，他是认识他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也认为他自己没有受到什么任何的这样的刑罚。诗篇第十四篇他会讲到这样的人，我念一遍，是诗篇的是十四篇里面，他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十四节，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便不求告亚威。我们再继续再看到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跟他类似的，请看诗篇第三十六篇第一节，恶人的罪过。三十六篇第一节，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第二节，他自夸自媚，以为他的罪孽总不显露，不被恨怒。第三节，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他以智慧善行已经断绝。第四，他在床上图谋恶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不憎恶恶事。这简直是在讲约拿达嘛。约拿达是怎么样的人呢？他说他的罪过在他的心里认为说，我眼中不怕神。不怕神在原文的意思是亚威的害怕，或是亚威的敬畏。这个人他眼中里面没有亚威的敬畏，亚威的敬畏意思就是亚威的知识、亚威的律法，他里面没有亚威律法。所以他恶人的他的这一种所谓的一种罪过是什么？就是他心中没有律法。没有律法的人，他会第三节底下他会讲到他的自夸自媚，以为他的罪孽不会显露，他的言语、他的筹谋。第四节，这个就约拿达。今天很多人认为说一个无神论的人，事实上不是真的无神论，他不过是一个反神论的，或是一个非神论的人，反神或非神，而不是说无神论。事实上圣经没有，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无神论，每一个人都会把他自己当神，不然的话就把别人当神，不然会就以其他的来取代这位神，不可能无神论，只有反神论和非神论。约拿达就是这种反神论或是说非神论的一种代表，撒旦也是这样的一种代表。所以我们从圣经要来看出我们背后真正的那个撒旦魔鬼，事实上是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要小心。好像约拿达是藏在王宫里面的，就像我们弟兄说的，王宫里面有很多这些小人， 他藏在我们的家中，他藏在我们的心中，他还藏在可能藏在我们的教会，要非常小心。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就是很稳妥了，要非常小心，要非常谨慎。神不可轻慢，不可自欺。我们照着人自己都所行的行为，你是照着肉体的行为去做那一种罪恶的结果，神就会按照那种罪恶结果给你审判。你是按照圣灵来撒那种圣灵的行善的果子，律法的果子，神会按照你的律法的果子来给你赏报永生。这个两点也等于是第十二章跟第十三章它两个很重要的重点啊，愿耶和华怜悯我们，正如我们去怜悯别人一样。阿们。